今天我们来到创世纪生命读经第52篇，这一篇的题目是活在与神的交通里，这是这一连串的信息的主题。然后这一篇主要是讲到创世纪第19章第1到第29节。那这一篇的片题是一个失败的义人。我们先来读一读这个经文，创世纪第19章第1节到第29节。第一节，那两个天使傍晚到了索多玛，罗德正在索多玛城门口，看见他们就起来迎接，面伏于地下拜。二，说我主啊，请你们转来仆人家里洗洗脚，过一夜，清早起来再上路。他们说不，我们要在大街上过夜。三，罗德怯怯地请他们，他们才转身进到他屋里。罗德为他们预备筵席，烤无酵饼，他们就吃了。四，他还没有躺下，索多玛城里各处的人连老带少都来围住那房子。五，呼叫罗德说，今晚到你这里来的人在哪里？把他们带出来给我们，任我们所为。六，罗德出到门口，把门关上，到众人那里。七，说我的弟兄们，请你们不要做这恶事。八，我有两个女儿，还是处女，让我领出来，照你们看为好的而行。只是这两个人既然到我舍下，不要向他们做什么。九，但众人说走开吧，又说这个人来寄居，还做起审判官来，现在我们要害你比害他们更甚。众人就极力勇击罗德，向前要攻破房门。第十，但那两个人伸出手来，将罗德拉进屋里，把门关上。十一，并且使门外的人无论老少眼都昏迷，他们耗尽了力气也寻不着房门。十二，那两个人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无论是女婿是儿女，还是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十三，我们就要毁灭这地方，因为他们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十四，罗德就出去告诉要娶他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但女婿们却以为他在说戏言。十五，天明了，天使吹笛罗德说，起来带着你的妻子和你在这里的两个女儿出去，免得你因这城里的罪孽同被遭灭。十六，但罗德辞言不走，那两个人因为耶和华怜悯罗德，就抓住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十七节，领他们出来的以后就说，逃命吧，不可回头看，也不可在平原上任何一处站住，要往山上逃跑，免得你们被着灭。十八，罗德对他们说，主啊，但愿不要如此。十九，你仆人已经在你眼前蒙恩，你又向我显出莫大的慈爱，保存我的性命，我没有力量逃到山上，恐怕这灾祸追上我，我便死了。二十，看了这座小城很近，容易逃到，这不是一座小城吗？求你让我逃到哪里，我的性命就得存活。二十一，天使对他说， 这事我也应允你，我不轻浮你所说的这城。22，你要快快逃到那里，因为你还没有到那里，我不能做什么。因此那城名叫索尔。23，罗德到了索尔，日头已经升起，照在地上。24，当时耶和华将硫磺与火从天上耶和华那里降与索多玛和俄摩拉。25，轻浮了那些城和全平原，并城里所有的居民以及地上生长的一切。26，罗德的妻子在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27，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28，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望，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如同烧窑的烟气一般。29，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他纪念亚伯拉罕正在轻浮罗德所住之诸城的时候，就打发罗德从轻浮之中出来。现在我们来看这一篇的信息。圣经是一本奇妙的书，跟着亚伯拉罕的记载，圣经也告诉我们罗德反面的历史。有相当长的时间我不懂得为什么圣经会包含这样一段消极的记载。创世纪19章有一些的经文，按照人来说我不喜欢谈论，但是主神圣的启示是精简的，一个字也不浪费，所以圣经里面每一个字都是非常的重要。那么创世纪19章的目的是什么呢？那是给我们一个警戒的例子。我有很重的负担在这篇信息里面，我们许多人尤其是青年人需要看见这个警戒的例子，我们需要这样的例子，因为今天的光景并不比索多玛好得多。我们感谢主，他的话告诉我们亚伯拉罕正面的历史，也告诉我们罗德反面的历史。在整本圣经里面没有一段记载像亚伯拉罕生平的记载那么完全，这一段的记载给人看见亚伯拉罕是如何蒙召，如何答应神的呼召，如何为着他的生存凭着相信神而活，如何受训练认识恩典以成就神的目的，如何借着受隔离受对付，还有如何在与神亲密的交通里与那在人水平上的神来配合。我很珍赏这一段的记载，说到一个堕落的人得救被变化并且被带进与荣耀圣别的神在人的水平上美妙的交通。但是沿着这一段的记载还有罗德黑暗一面反面一面的记载。在这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必须要详细的来思考这一段的记载，把这一段记载作为我们自己还有我们的儿女我们的亲人的警戒。下面我们来看一个失败的义人。假如我们读彼得后书2章6到9节，就会看见彼得对罗德很有好感。在8节彼得说罗德是一个义人，也说他的义魂为着索多玛人不法的行为而伤痛。在9节彼得描述罗德是敬虔的，所以呢按照彼得的观念罗德是既公义又敬虔。对这一点我们可能难以相信，因为在创世纪里面的罗德的记载是十分消极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相信，因为圣经是这样告诉我们的。你假如仍说罗德不是公义的不是敬虔的，那么我要问问你自己，你比罗德公义比他敬虔吗？在某种的意义上罗德比我们许多人还公义还敬虔，但是呢他虽然是得救的是公义的甚至是敬虔的，他却是一个失败的义人。第一点， 被动的由别人带到神的路上。我们去查考罗德的历史，就会看见他是被动的由别人带到神的路上。他先由他的祖父和他的叔父带到神的路上来，他的祖父把他从加勒底的乌尔带到哈兰，中途就停下来了，因为他的祖父不愿意往前。当神把他的祖父娶去了，他的叔父亚伯拉罕就把他从哈兰带到迦南。有祖父和叔父能够把他们的孙儿侄儿带到神的路上，这件事在神的眼中虽然是美好的，但是被动的由别人带着却不是最好的。罗德的起头是非常软弱，他在属灵的事上没有主动积极的开始。青年人，关于神圣的事或者跟随主的事，你们被动不是最好的。罗德他既公义又金钱，但是他失败了，因为他的起头是非常软弱，非常被动。他那个被动的开始就是他至终失败的原因。第二点，从来没有神的显现。罗德他从来没有神的显现。我把关于罗德的经文读了再读，也找不出一点的暗示神曾经向他显现。虽然神和两个天使访问亚伯拉罕，但是只有两个天使去罗德那里。这意思是神不公平或者神偏待人吗？当然不是，神是公平的，神也不偏待人。神没有向罗德显现，没有向罗德启示他自己，是因为罗德被动，他不主动地寻求神，并且他住在邪恶的城里。他不是直接的跟从神，他是间接的跟从神，并且他没有行在神的路上。罗德不像亚伯拉罕，他与神没有直接的关系。神他不看重外貌，但是神看重行为，看重我们在寻求他的事上是主动的呢还是被动的。你假如寻求他，他就必向你显现，你假如不寻求他，他不会浪费时间。神没有向罗德显现，这个不是神的错，这个是罗德的错。神要向你显现，但是你是在寻求他并且行在他的路上吗？你是有心积极主动的寻求神并且行在神的路上吗？假如是这样，神不会使你失望，他一定向你显现。第三个点，从来没有主动走神的路。罗德从来没有主动走神的路。我找不到一处的经文指明罗德在这件事上采取过主动。圣经是说罗德的祖父把他带到哈兰，圣经不是说罗德跟从祖父，这两者是有很大的区别。我对我们中间的青年人多少有几分的担心，许多人在教会生活里是因为有人把他们带到这里，他们没有主动的进入教会生活。但我回顾已过的50年，我能够做见证，那些在教会的路上表现主动的今天仍然是刚强的，但是那些不采取主动而是被动的被带到教会生活的道路的，他们已经逐渐的堕落。我能够给你100个人的名字，他们曾经和我很亲近并且受过我指示的帮助，但是因为他们起头不刚强，没有积极主动的跟从主，所以就逐渐堕落。罗德他应该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叔叔，无论你走不走神的路我都要走，即使我比你年轻，但是在跟从神的事上我要做领头的，并且要请你跟从我。他如果这样说不是骄傲，乃是主动。下面第四，他与神的关系受别人的影响。罗德与神的关系是受到别人的影响，别人上他就上，别人下他就下。罗德就好像一块浮木一样，他属灵的首领就是亚伯拉罕漂流到埃及的时候，他就跟着他漂流到那里，他完全是受别人的影响。当亚伯拉罕往南向埃及和世界漂流的时候， 罗德他应该阻挡他，说亚伯拉罕叔叔你往下走啊，但是我要往上去。但是你看在罗德的一生里面，我们看不见这样的动向。我担心在今天的教会生活里有这样的浮木，你与神的关系是在神直接的显现下呢，还是受别人的影响呢？不要以为罗德是忽然飘进索多玛的，不是，那是开始于非常软弱的起头而有的逐渐的发展。假如今天你在听这篇信息的时候，你觉得你没有刚强的起头，请你不要灰心，因为现在来立稳固的根基时候还不太晚。下面第五点，因着财物，物质的财物离开别人属灵的影响。罗德因为物质的财物，他就离开了一些属灵的影响。当罗德只有属灵的影响的时候，他会保守自己在这个影响底下，但是他一旦面临属灵影响和物质财物这两者之间的拣选的时候，他就选择了物质的财物。今天的原则也是一样，有些人他只是跟从别人的属灵，对于他们物质的财物就是世俗，乃是一个试验。他们和罗德一样，虽然是义的，但是却仍然选择了物质的财物。在创世纪十三章罗德和亚伯拉罕的争执里面，圣经没有指明亚伯拉罕是错的，但是我相信就着深刻的意义来说，那件事叫罗德的感觉受伤了。在这里我要对领头的弟兄们说一句话，要对付弟兄是非常困难的事。亚伯拉罕在对付罗德的时候并没有做错什么，但是只因为他对付了罗德，罗德就不愿意再回到他那里。亚伯拉罕从来没有忘记罗德，当他听见罗德被击打老马掳去的时候，他就去与诸王征战，把罗德救回来。当他知道神要毁灭索多玛的时候，他就为罗德代祷。在十九章二十七、二十八节，亚伯拉罕清早起来向索多玛和俄摩拉观看，因为他十分挂念罗德。但是呢，罗德因为他感觉受伤了，就不愿意回到亚伯拉罕那里。可能他说，我和你没有关系，就是你把我从被掳的地方带回来，我也绝对不会回到你那里去。当罗德从索多玛城被救出来的时候，他没有考虑回到亚伯拉罕那里，他假如回去，他的一生就不会有那么可怜的结局了。在这里我有很重的负担要青年弟兄姊妹看见，也要在族里年长一代跟族里面年长一代有争执，并且离开他们，这件事是危险的。我做小孩子的时候，我受到母亲的责备，我会好几天不理他。我错了，我也知道我的母亲是在爱里责备我，但是只因为她责备我，我就不肯见她的面。在教会生活里面的原则是一样的，虽然别人也许爱我们，但我们不喜欢受他们的责备。我知道责备别人会建立仇恨，我在爱里对一些弟兄们说坦率的话，我一说了这些话，我的坦率就得罪了他们。这可能就是罗德不愿意回到亚伯拉罕那里的原因。在圣经里面没有指明罗德感谢亚伯拉罕将他从被掳的人当中救回来，可能他不愿意放下他那个受伤的感觉，他也不愿意谦卑自己。我们不应该坚持固守这种人的感觉，我们不应该像罗德，却应该谦卑自己，愿意丢脸，愿意回到亚伯拉罕那里，留在他那里。我们越快这样做，越多这样做就越好。下面漂流到神面前邪恶且罪恶的光景中， 罗德漂流到一个在神面前是邪恶并且罪恶的光景里面。一旦你离开了属灵的影响的源头，你就会自动的走下坡，你绝对不会走上坡。永远不要弃绝那些正确的属灵的影响，因为那些是你的保护。你假如放弃了，你就会失去保护，像罗德一样往下飘到索多玛。尽管罗德知道索多玛在神的眼中是邪恶的，他最终还是进入了那邪恶之地，并且住在那里。加勒底的乌尔是偶像之地，埃及是俗世财富和享乐之地，而索多玛呢，索多玛是罪恶之城。这三个地方形成了围绕迦南地的三角界限。我们蒙神呼召的人住在这个三角形里面，必须要谨慎，免得我们堕落回到偶像之城，下到俗世享乐之地，或者飘到罪恶之城。罗德虽然他离开了偶像之地，也离开了俗世享乐之地，但是他却好像浮木一样飘到了罪恶之城。下面，因着被掳受到神主宰的警告，罗德因着他被掳，在十四章他就受到了神主宰的警告。神怜悯他，没有容许他平平安安地住在索多玛。神使罗德被掳，这个乃是一次的警告，一次的管教。下面，被主的得胜者从被掳中救回，但是没有得到帮助，回到神的路上。罗德虽然被主的得胜者从被掳中救回来，但是他没有得到帮助，回到神的路上。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对罗德不回到神的路上感到不了解，可能他太顽固。你不要以为被动的人是服从的人，几乎所有被动的人都是背叛的。罗德他没有学功课，没有回到神的路上。下面一点，回去住在神所定罪并且将被神的审判毁灭的邪恶之城。罗德回到住在神所定罪并将要被神的审判毁灭的邪恶之城里，罗德不是在那里做客，乃是在那里居住。那两个天使去执行神对索多玛的审判的时候，罗德正坐在城门口，这个与亚伯拉罕坐在帐篷门口是成对比的。照着古时的规矩，坐在城门口的人乃是做长老的，因为只有长老才有坐在那里的特权。罗德呢，他竟然成了索多玛的首领。假定主或者他的天使来访问你，他们会在哪里找到你呢？你是坐在你的帐篷门口呢，还是坐在邪恶的世界的门口呢？你坐在什么地方，就断定主会不会来到你这里。十九章二节说，天使不肯进到罗德的家。请你比较这件事和前一章主和天使对亚伯拉罕的访问。但亚伯拉罕请他们留下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同意。但是两个天使呢，他们不愿意进到罗德的家，不愿意在那里，因为这个家是在这样一个邪恶的城里。罗德切切地请他们以后，他们才进去与他同住。当天使住在罗德的家里的时候，索多玛的人从城中各处而来，要放纵索多玛时的情欲。索多玛人是同性恋者，保罗在罗马一章二十四和二十七节说到他们。今天有许多索多玛人，他们表现出许多索多玛时的情欲。索多玛人是不是没有灵，他们好像粗暴的这个粗类。在这里罗德甚至情愿牺牲他的两个女儿来满足索多玛人的情欲。无论他是不是被逼，这样做绝对是不应该的。 这个就表明罗德的道德感已经被麻醉了。我们可以用大蒜的气味来做一个例证，假如我们整天吃大蒜，我们对大蒜的嗅觉就被麻醉了。假如有嗅觉清新的人来到吃大蒜的人中间，他立刻会注意到这里有大蒜味。罗德和他的儿女留在索多玛的大蒜房里多年，他们的道德感被麻醉了。罗德他竟然考虑牺牲他的同金女儿来拯救他的两个客人，他怎么能够考虑这样的事呢？虽然他是个艺人，但是他已经丧失了对道德、对羞耻的感觉。为着应付这样邪恶的光景，天使就击打索多玛人，使他们眼睛昏迷。这个就指明所有在索多玛的人都是眼睛昏迷的，他们都在黑暗里。所有的索多玛人都是眼睛昏迷的，人假如不是眼睛昏迷的，他怎么能够成了索多玛人呢？在这里就表明罪恶是使人瞎眼的。下面一点，他的儿女受了败坏。罗德的儿女因着住在邪恶的城就受了败坏。在19章12节，天使的话指明罗德有女儿也有儿子。在18章，亚伯拉罕可能认为罗德家至少有10个人。天使对罗德说，你这里还有什么人吗？无论是女婿是儿女和这城中一切属你的人，你都要将他们从这地方带出去。我要毁灭这地方，因为城内罪恶的声音在耶和华面前甚大，耶和华差我们来要毁灭这地方。罗德必须要告诉他的女婿儿女，神就要毁灭那城了。但是当罗德向他们传福音的时候，有些人不相信从主来的话，以为他在开玩笑。第14节说，罗德就出去告诉娶了他的女儿的女婿们说，你们起来离开这地方，因为耶和华要毁灭这城。他女婿们却以为他说的是戏言。罗德其他的儿女也没有道德感，你看看他的女儿从那个城逃出来以后所做的事。罗德和他的女儿从索多玛逃出来以后还带着酒呢，他们假如没有带着酒，在他们所住的山洞里面怎么会有酒呢？他们真的是被索多玛罪恶的光景麻醉了。1963年，我去拉斯维加斯访问一些的圣徒，他们为着住在那个城里面的人表白，他们说，我们住在这个赌城并没有错，因为我们在这里是为着主做见证。我没有跟他们争辩，但是我在我自己里面深处说，你们假如在这里住上了几年，你们的儿女对这个赌博的邪恶就没有感觉了。今天许多的年轻人他们已经被麻醉了，你看看他们穿的衣服的方式是没有道德感也没有羞耻感。许多的时候我在街上，我需要闭上我的眼睛。青年的女子没有羞耻感就是没有保护，整个世界对羞耻和道德的感觉都已经被麻醉了。因为青年人他们多半生长在罪恶的气氛里面，他们的感觉已经被麻醉了。但是他们假若是进入教会生活，留在教会生活纯洁的气氛里面几个月，他们就不愿意再回到罪恶的世界里面，他们会无法忍受这个世界的臭味。我们生活在邪恶的时代，我们需要保护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儿女必须要蒙受保护，我们都必须要逃出索多玛，把那些邪恶的气氛关在外面。假如不是这样，我们的后裔就会被麻醉。在索多玛被毁灭以后，罗德和他的女儿怎么会那样做呢？ 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的道德感已经堕落到极点了。我们假如留在新鲜的空气里，就会立刻觉得不道德那个无味的气味，但是我们假如分辨不出来这个无味的气味，那就是说我们的道德感已经被麻醉了。下面一点，他自己借得胜者的带导紧紧得救，借着得胜者的带导罗德自己紧紧得救，甚至在天使告诉罗德索多玛要遭毁灭以后，罗德还在那里辞言不走，他不甘愿逃离那城，但是天使拉着他的手把他拖出来。十六节说，但罗德辞言不走，二人因为耶和华怜恤罗德，就拉着他的手和他妻子的手并他两个女儿的手，把他们领出来安置在城外。罗德他不忠信，但是主是有怜悯的，把他拉出索多玛好像把木材从火中抽出来一样。最后一点，他的妻子从毁灭中得救，却变成了岩柱。罗德的妻子从毁灭里面得救，但是呢他变成了一根岩柱。一个粉状的盐是很有用处的，但是这些盐假如成了块就没有用处了。罗德的妻子他成了盐柱，那就是说他在神的手中失去用处，他变成了羞辱的记号。今天基督教他只帮助人顾到得救或者沉沦，但是圣经启示除了得救沉沦以外，还有一个荣耀或者羞辱的问题。罗德的妻子他没有失丧，他是从毁灭中得救了，但是呢最终他变成了羞辱的记号。所以主在路加福音17章32节说，要回想罗德的妻子，这是警告我们，虽然我们已经得救了，但是在主回来的时候可能会像罗德的妻子一样的蒙羞。虽然我们是得救的人，但是我们在主回来的时候可能是一个蒙羞的人。在路加17章28到33节，主警告我们不要回头看。罗德的妻子为什么回头看呢？因为他的一些孩子，尤其是他的一些女儿还在索多玛，也因为他的房子他的衣物还在索多玛。你假如仔细读创世纪19章，你就会读出来他是在罗德的后面，他们是夫妇，应该是走在一起的，他不应该在丈夫的后面，但是呢他在罗德的后面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岩柱。他向着他喜爱的住的地方回头一看，他就变成了那个羞辱的记号。这个做我们的警戒。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故事，一个道理，我们从这里看见除了得救的问题以外还有羞辱的问题。当审判的日子来的时候，你是要有份于荣耀呢，还是要有份于羞辱呢？是的，我们不会沉沦，因为我们救恩是确定的，但是正如这个警戒的例子所指明，我们是可能会蒙羞的。下面他一生的结果，生出摩亚人和亚门人。罗德一生的结果就是生出摩亚人和亚门人，也就是便雅米人。这两族的人甚至到了第十代都是被神所弃绝的。罗德的一生的结局是何等的可怜，他不是生出以撒，而是生出神所弃绝的摩亚人和亚门人。在罗德的故事这里，我们看见了一个失败异人的记载。沿着这个得胜的亚伯拉罕白色的记载，在这里还有一个失败的罗德黑色的记载。罗德一生的记载对我们众人应该是一个强而有力的警戒。